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英国著名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最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世界各大国的领袖中，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被人好感度最高，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单止令到接受调查的欧美国家的民众觉得没有好感，而且給予人的負面印象超過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印度總理莫迪以及英國首相約翰遜，成為全球最不受歡迎的國際領袖。英國這間民意調查公司今年7月9日到8月10日在包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丹麥、瑞典和美國在內的歐美國家，就這些國家民眾對世界各大國領導人的好感度作問卷調查，睇法正面的國際領袖就得正分，而睇法負面領導人則得負分，正負分相加之和就是正得分。一艘美國海軍驅逐艦和一艘美國海警巡邏艦星期五8月27日通過台灣海峽，這個是美國軍艦在將台灣島和中國大陸分隔開來的這個敏感水道進行的最新一次美國所說的例行的行動。上個禮拜，中國軍隊東部戰區同時在台灣島的西南部和東南部舉行了演習。美國海軍第七艦隊8月27日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海軍的基德號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在美國海岸警衛隊的蒙羅號傳奇級巡邏艦的伴隨之下，按照國際法通過了國際的水域。日本自衛隊自8月24日起一連三日緊急啟動戰機升空，對菲林東中國海以及飛越沖繩島西南方宮古海峽的中國軍方無人機和偵察機進行監視和警戒。日本軍機為應對解放軍軍機的活動而頻繁緊急升空，突顯了這個海域以及整個西太平洋戰略重要性。根據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發布的消息，日本自衛隊24號在東中國海上空發現一架解放軍的 TB-001 型無人機，該無人機機長10米、翼展20米、最大起飛重量 2.8 噸、任務載荷能力將近1噸、航程6000公里、航時35個鐘頭、最大飛行高度8000米。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將會下個禮拜前往中國和日本進行訪問，與這兩個國家的相關官員進行會談，為定於11月聯合國氣候大會做好準備。克里計劃在8月31日抵達日本，然後在9月1日到3日訪問中國，這個將會是克里上任之後第二次訪問中國，與中國同行謝振華再次舉行會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導說，克里這一次訪華的目的是要說服中國加快實現中國所說的碳中和目標的進度，減少火力發電。克里上次訪華是在今年4月中旬，他同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謝振華在上海舉行會談。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恒大集團的債務危機正在引起中國社會的高度關注。目前恒大的債權人、投資者、供應商和銀行都面對恒大的困境無可奈何，一系列危機處理程序正在悄然展開。路透社說，已經有明確的跡象顯示中國各級政府都在採取行動，試圖避免發生恒大集團硬着陸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他們非常擔心恒大的破產可能會在中國的金融系統中引發連鎖反應。路透社引用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的話說，恒大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將會在中國產生實實在在的多米落骨牌效應，如果金融機構嚴重虧損，他們將會收緊對他其他企業和行業的貸款。據中國公開數據，去年恒大的負債總額為1.9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芬蘭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規模。中國網絡監管部門星期五8月27日發布新的監管措施，對多年來推動網絡科技企業
迅速發展的核心技術算法的使用提出了多種限制性要求，將會對中國網絡行業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網信辦星期五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意見稿要求科技企業不得利用算法損害用戶的利益，不得用算法屏蔽信息、過度推薦、操縱榜單或者是檢索結果的排序、控制熱搜，不得利用算法推薦服務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意見稿還要求這些企業利用算法為當局服務，要求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加強版面、頁面生態管理，建立完善人工干預和用戶自主選擇機制，在首頁、首屏、熱搜、精算、榜單類、彈窗等重點的環節積極呈現符合主流價值導向的信息內容。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8月27日開庭審理被控宣揚恐怖主義的一名香港大學學生的保釋案。各案法指定法官、高院法官杜麗冰聽完控辯雙方的陳述之後，批准這位學生被告保釋。獲得保釋的港大學生名叫做容仲熙，2019年19歲，他是8月18日香港警方依據國安法逮捕的四名香港大學學生之一。這四名港大學生會成員因為今年7月1日發生的一宗刺警案而受到牽連，被控宣揚恐怖主義。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24周年，又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年紀念日，還是港版國安法實施1周年。不過由於泛民主派頭面人物或者是被捕或者是出逃或者是被迫噤聲，加上泛民組織舉辦遊行的申請又遭到警方的拒絕，香港當日政治氣氛緊張壓抑。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後，在香港的親中勢力亦都隨即展開輿論攻勢，指出香港不應該去迴避，亦都應該落實有關共同富裕的政策。另外，美國一項智庫的最新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美國人都支持美國在中國入侵台灣的時候派遣軍隊去捍衛台灣。專家說，這樣顯示出近年來美國人對台灣及其困境的認識度大為提高，以及對中國威脅台灣的反感。不過，我們會首先來看看美國索源調查報告出爐，美中關係緊張加劇，拜登和習近平會不會今年無望見面呢？美國情報部門向拜登總統提交的新冠病毒索源調查報告，據講未能夠就病毒來源做出定論。有分析認為，報告未有排除實驗室的洩漏講法，恐怕將會加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是在拜登可能會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舉行會晤的前夕。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較早前有傳媒報導和消息稱，拜習會有可能在今年秋天20國集團之20峰會期間登場。美國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目前看起來兩國領導人即使會晤亦都難有實質性的內容，除非能夠有突破，否則白宮亦都不會認為這種會晤有很多價值。還有分析人士認為，兩國領導人會不會見面取決於幾個因素，包括病毒溯源報告的結果。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三8月25日表示，拜登總統星期二收到了情報部門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並聽取了有關這份機密報告的簡報。他表示，情報界在這裡快馬加鞭地為公眾準備一個非機密的版本。美國傳媒援引政府官員的話講，情報部門的調查報告未有就新冠病毒是源自自然定是實驗室洩漏做出定論。拜登今年5月下令情報部門在90日的期限之內對新冠病毒源頭展開調查。中國政府一直都抨擊美國在病毒溯源問題上的行動，稱華盛頓將溯源問題政治化。中國駐美大使館星期三在他的官方網站上發表一篇評論文章，駁斥有關新冠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洩漏的講法，呼籲對美國的實驗室相反去展開調查。 大使館稱美國傳媒拒絕發表呢一篇觀點嘅文章。路透社星期二援引三位美國政府官員同埋一名熟悉相關調查嘅人士嘅話講，由於中國之前對國際溯源努力嘅阻撓，佢哋唔期待情報部門會得出堅實嘅結論。不過，一名官員對路透社表示，報告可能指出可以進行嘅其他調查路線，包括對中國提出要求，咁有可能會進一步增加華盛頓同北京之間嘅緊張關係。彭博新聞社嘅分析亦都認為，在拜登和習近平可能將於 G20 峰會期間舉行會晤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未有排除實驗室洩漏講法，可能會加劇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此之前，一些傳媒報道和分析都認為，都會出席10月底在羅馬 G20 峰會的美中兩國領導人有可能在峰會期間的納規舉行會晤。上個月初，白宮負責印太事務的協調官員坎貝爾在被問及相關問題時表示，他預期不會太久就會做出某種的安排。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7月底訪華，被認為是為美中領導人可能舉行的會晤做一些鋪墊。不過，白宮發言人之後表示，謝爾曼和中方官員的會談並未有討論到拜習會。中國在那次會談中向美國提出兩個清單，並稱美中雙邊關係陷入僵局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美國斯丁森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認為，美中領導人峰會能不能夠舉行取決於美國願意出乜嘢嘅牌，中國願意接點樣嘅招。他說這個當中有好幾個因素，近期的有新冠病毒溯源問題，遠期的則有台灣是否會受邀請參加拜登在12月以視像方式召開的首屆民主峰會等。在美中兩國在幾乎各個領域的關係都持續緊張之際，拜登和習近平如果會晤，被認為是一種積極的信號，將會能夠穩住雙邊關係，而 G20 峰會可能是兩國領導人今年可以面對面會晤的唯一窗口。不過在謝爾曼的天津之行之後，美中兩國目前還未有兩國高層進一步會談的消息，一般是領導人會晤之前雙方會舉行籌備會議，還有工作層級的官員就一些問題展開磋商。星期二有消息稱，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約翰克里據港9月份將會再次訪問中國。而此前亦都有傳媒報道說，美國財長耶倫考慮在未來幾個月訪華，但是相關消息都未有得到官方的證實。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倪茲博士認為，世界兩個大國的領導人是需要在某個時間舉行會談的，但鑑於目前的狀況，雙方的會談除了程序和儀式之外並不會有實質性的內容。他對美國之音說，會晤或許有助解決一些問題，但我不認為目前會產生很多的結果，沒有證據顯示會達成任何協議或者產生任何的改變。在美國情報機構向拜登提交病毒溯源報告的一日之前，香港南華早報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話說，雖然還未做到最終的決定，但是中國領導層傾向於習近平以視像的方式出席 G20 峰會，而不是親身前往。報道說，這樣將意味著美中兩國領導人將沒有機會在峰會納規舉行面對面的會晤。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柏認為，如果拜登和習近平不在 G20 面對面會晤的話，那樣雙方可能就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夠碰面了。不過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感覺白宮不認為拜習會有很多價值，因為他們肯定會因舉行這樣的會晤而遭受批評，除非有突破，但我認為取得突破是極為不可能的。庫柏認為，鑑於美中關係目前的基調，今年雙方應該會避免任何重大峰會或者是甚至面對面的會談。分析人士此前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美中關係今年沒辦法取得突破，或者拜習會不能夠盛行，由於即將來到的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和中共20大，美中之間的僵局或將至少持續到2022年年底，而且亦都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美國斯丁森中心的孫穩說，過去幾個月以來，中國似乎在美中會談上有一種既不說參加亦都不說不參加的模糊態度，譬如中國好遲才宣布是否出席拜登總統4月份主持的氣候變化峰會，謝爾曼的訪華安排都幾乎波折才最後敲定。他認為 咁將呢啲與習近平會唔會親身參加 G20 峰會嘅消息聯繫起嚟睇嘅話，中國而家係要將領導人峰會作為一張牌嚟到打，係作為同美國進行討價還價嘅籌碼，以咁樣嘅作為美國喺不同政策上可能做出嘅讓步。孫穎話：中國過去都係迫切希望盡早舉行領導人峰會，而且今年春季都有消息傳出，中國方面將 G20 作為高層會談可能發生嘅選項喺度討論緊。佢認為而家中國出現反覆或者係模棱兩可嘅態度，一方面咧就係中國認為拜登執政之後好多方面嘅政策都對中國不利，包括經貿、新冠溯源調查以及聯合盟友嘅策略等，而且兩國競爭嘅大方向唔會因拜登而改變。另一方面，中國認為已經具有同美國嘅平視外交，而拜登政府而家因為阿富汗問題喺外交上處於相對弱勢嘅局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嘅報導。資深傳媒人韋安士從英國嚟到香港30多年，早已經視香港為家，但近嚟佢喺香港電台嘅節目備受炮轟，自己亦都收到威脅信息，唯有焦急地離開香港，重返佢唔熟悉英國。韋安士喺英國接受咗美國之音第一記者鄭樂哲嘅專訪嘅，講述佢離開香港嘅背後原因。下面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鄭樂哲喺倫敦嘅報導。
唔認識韋安士嘅人，如果喺英國街上撞到佢，單憑外表可能唔會覺得佢只不過一個普通嘅英國人，但只要同佢相處幾分鐘，就會明白佢根本係一個香港人。呢位資深傳媒人七月急忙離開香港，連選擇落腳點都揀咗喺大約有200個香港新移民家庭聚居倫敦以北嘅聖奧爾本斯區。即使他事前不知道這個地區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居住，他開心地說只要一打開家門就會聽到廣東話，令他感到很親切。記者和他約了在一間咖啡店會面，嗌了兩杯咖啡，但竟然等了10多分鐘才煮好。記者見到韋安士表現有點不耐煩，拿咖啡的時候抱怨說英國效率真是慢，或者是因為他在香港除了傳媒工作之外，公餘時間亦都參與營運餐飲業務多年。很明顯，韋安士還未可以接受到英國的服務水平。71歲的韋安士說，香港是他居住最長的地方，已經住了34年，可以說接近人生一半的時間。記者問他離開香港的感受，他直接了當說他仍然在拒絕接受現實。韋安士的心仍然在香港，即使他不再適合在香港居住，他說在香港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不斷倒退，每日都有人被拘捕、組織被禁或者解散，有些人因為政治立場被辭退，有些人在預計被趕走之前就自行離職。他急於在8月1日之前離港，當日香港實施新的入境條例，賦予當局權力禁止任何人登機，更加沒有任何法律渠道可以就有關決定作出上訴。雖然韋安士不認為他出境離開香港會遇到任何問題，但在恐懼之下他都是決定盡快離開。
If you've made the decision to leave, why add the additional risk?
他說如果都決定要走，為何還要留下面對更多風險？過去這麼多年，韋安士一直在香港電台主持長壽的英文時事節目《脈搏》，連同那個節目的前身時間差不多有20年。近10年的時間，他亦都在香港電台主持早晨電台節目。去年一套全新的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為傳媒業界以至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這位前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說，他從沒有準備過離開，但因為環境轉變得太快，他都是要由香港電台自行離職。
And the space for practicing journalism in Hong Kong is reducing by the day. And if I can't do my job, I would prefer not to do it at all.
他說，記者在香港的空間每日在減少，如果我不可以好好地做我的工作， 我就會寧願不做。沒有傳媒經驗的香港政務官李伯全在今年三月上任廣播處長職務之後，香港電台不少時事節目被取消，麥博幾乎是剩下的最後一個。新首長帶來一班負責審查內容的人，根據《衛安事》說，港台高層不喜歡他在電台節目上做評論。他說高層沒有直接向他施壓，但壓力就會出現在幫他製作節目的同事身上。
You know, I just feel that my purpose in life is not to cause problems for other people. I'm happy to cause problems for myself.
他說，我不想為其他人製造麻煩，我可以為自己製造麻煩，因為我會負責任，但我感覺我會令同事處於一個兩難局面。港版國安法之下紅線處處，韋安士說所有獨裁者都會跟記者說，你知道紅線在哪裡。但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暗示記者要封口和自我審查。韋安士說在香港政府旗下的港台工作很諷刺，好處就是可以試到紅線在哪裡。例如麥博記者唐若允就因為在節目上面向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問關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因此就遭到中國官方媒體炮轟，最終他被迫辭職和剷除所有社交媒體帳戶。韋安士說他對於港台內部充斥著恐懼的氣氛感到非常不滿。
It's not the way to conduct a proper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These should be places where there is a free exchange of views.
他說這個不是廣播機構應有的氣氛，廣播機構應該是觀點自由交流免於恐懼的地方，廣播機構不應該只是做政治正確的節目，而是為公眾提供資訊。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作用已經幾乎完全消失。6月30日韋安士在電台節目上宣布他將會離開港台，在兩日之後播出的麥博將會是他最後一集節目。他說這個舉動引來高層介入，要阻止他在電視節目上穿上與香港抗爭運動相關的黑色和黃色衣物。韋安士本來想借用美國名記者愛德華麥羅的名句晚安祝你好運去完結節目，但他最後道別亦都被剪走。
And even that apparently good luck is banned in Hong Kong. I had no idea that had happened.
他說但是現在香港連祝你好運這句說話都似乎變成禁語，我不知道是何時開始禁止的。在記者採訪當日，韋安士得知最新消息，又有一個跟他合作無間的記者將會離開香港電台。近年曾經跟他在麥博共事的記者幾乎已經全部辭職，麥博節目亦都可能至此終結。除了港台的審查，另一個令他決定離開的原因是他收到的恐嚇訊息。在最近幾個月，他試過收到電話，對方叫他小心講嘢，話他的評論令好多人不開心。韋安士話他從來沒有收過香港、中國大陸的官員或者是警察的電話，但在港版國安法生效前夕，坊間曾經流傳一份政府要對付的名單，他發現自己的名字就在上面。
Unfortunately, I have a foreign name, so I was rather noticeably on the list because most of the name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But they included the name, for example, of Sito.
他說好不幸我有一個外國名，所以我很容易察覺我的名，因為大部分的名都是中文。不過名單上面都有好像司徒華那樣的名字，很遺憾他已經過了身，所以名單的作者應該對時事不是很清楚。這個威脅令他感到不舒服，亦都令他想起一班正在監獄入面的《蘋果日報》傳媒人。那份報紙的評論人和英文版執行總編輯盧峰在機場被捕，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是其中一個令他感到震驚急於離開的原因。因為韋安士亦都在《蘋果日報》寫評論，而盧峰就是他的編輯。韋安士在1987年來到香港，本來只是打算留下幾年，然後就會去其他地方，但很快他就覺得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令他很想留下。 令到韋安士感覺最深刻的事件就是1989年6月5日見到100萬香港人和平有序地遊行抗議北京天安門屠城。
That was the day that so many things that I've been told about Hong Kong turned out to be complete and utter rubbish. Hong Kongers only care about them.
他說那天我發覺人家跟我說關於香港的說話全部都是廢話，香港人只關心他們自己，他們只關心賺錢，他們高傲不關心中國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以及香港人不會參與政治，這些完全都是荒謬的。對於韋安士來說，香港是一個感受到無限機會和充滿人才的地方。他說有一次有朋友請他加入廚具生意，他說如果在英國的話，他應該會很介意自己的記者身份而不參與，但在香港他覺得做生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坦言有誰不會想住在這樣的地方。北京一直希望香港維持繁榮穩定，但韋安士的家族歷史告訴他，安定生活絕對不是必然的。他的猶太人祖父母來自波蘭和立陶宛，在1920年代當地盛行反猶太主義，不識英文的祖父母決定移居英國，定居去東倫敦的猶太人社區。韋安士說他的家族應該沒什麼人留在波蘭和立陶宛，而親人亦從來不說過去的事情，只是說他們在當地的經歷太慘痛。韋安士說他很感激祖父母離開原居地，否則面對當地反猶太主義和之後的納粹大屠殺，不是貧窮就是死，總之就沒好下場。他的父親在英國長大，算是家族第一代的英國人。韋安士說父親對政治有興趣，但當時英國接受他父親參與的政黨只有英國共產黨，直到1960年代他父親才因為感到被共產黨背叛而離開。韋安士說他曾經跟某個資深香港建制派人士說，我們大家都在共產黨家庭長大，對方聽到之後笑而不語。韋安士說有一個他很尊重的朋友跟他說，很高興他安全離開香港，聽到這句說話之後他感到唏噓。韋安士跟記者說，住在香港30多年，要重新適應英國並不容易，他需要切斷舊有的生活。講就容易，他和伴侶近來找長居的地方，他說英國冬天相當辛苦，最重要的是跟香港朋友住得近，而且附近要有好吃的中菜。目前適應得最好的反而是他帶來英國兩隻11歲和4歲的唐狗。以往韋安士住在香港西貢區，不少道路都是山路，比較年長的一隻狗走得比較辛苦。來到英國之後，空間廣闊，而且多是平地，韋安士說他們看來很開心。問他有沒有掛住香港，韋安士說他掛住的是香港的自由氣息，而這個氣息就不斷被摧毀。
So what I suppose I'm missing is something tha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is, but I still miss it.
他說我覺得掛住的是過去的，而不是現在的香港，不過我仍然掛住香港，如果香港政治環境轉變，我會即刻坐飛機回香港。我未至於樂觀到認為下個禮拜或者下個月就會出現轉變，但歷史就有個習慣，轉變會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用最意想不到的速度去發生。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英國電視監管當局星期四8月26日以違反公平和私隱為由，對中國國際電視台 CGTN 又稱為中國環球電視網處以20萬英鎊的罰款。這個是今年3月份以來英國當局第二次對 CGTN 開罰。專家認為中國官方傳媒在海外鑽監管空子，西方民主國家必須採取主動予以反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英國通訊管理局 Ofcom 星期四表示，這次對 CCTN 的處罰涉及2名受害者，瑞典籍的桂文海和香港居民鄭文傑。
今年三月 ，CGTN 亦都曾經因為相同嘅理由被 Ofcom 處以$225,000嘅罰款。六個多月前，英國通訊管理局吊銷咗 CGTN 喺英國嘅廣播執照，部分原因係該機構受控於中國共產黨，而英國嘅廣播執照持有者必須擁有對佢嘅內容嘅編輯責任權，而且不得受政治機構控制。中國國際電視台是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的全球電視網，成立於2016年底，前身是中央電視台外語國際頻道。不過8月20日這間中國外宣最重要的機構之一自行宣布它恢復在英國的廣播，其節目在英國最大的數字電視平台 Freeview 上24個小時播出。儘管英國通訊管理局做出了澄清，稱 CGTN 並不持有英國的廣播許可證，但在某些設備上 ，FreeView 的觀眾可以選擇使用 Vision TV 等服務來到觀看包括 CGTN 在內的網絡直播節目，這些都是通過互聯網而不是 FreeView 提供的，不需要廣播許可。由此不難看得出，所謂 CGTN 恢復在英國的播出，實際上就是這間中國官媒在轉緊英國監管的空子，突顯了在西方民主國家監管 CGTN 這一類政府喉舌時所面臨的艱巨挑戰。美國學者、前五個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表示，西方民主國家用傳統的監管傳媒的做法去應對中共的信息攻勢已經完全跟不上節奏，因為中國的官方傳媒和外宣系統已經超越了一般的宣傳範疇，已經成為北京信息戰的一部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中國的信息戰，這個已經不是日常的業務，美國和西方需要採取積極主動的甚至是先發制人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正如我們在英國看到的 CGTN 案例，監管的方法太過被動，對方有太多方法可以繞過監管。英國通訊管理局二月初吊銷 CGTN 廣播執照時，在歐洲曾經一度引起連鎖反應。根據歐洲跨境電視協議，當 CGTN 在英國的廣播執照被吊銷了之後，它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播放許可亦都會自動消失。德國沃達豐就隨後下架了其管轄範圍內有線電視網絡中的 CGTN 的頻道節目，但是 CGTN 很快就找到突破口，他們向法國監管部門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 CSA 提交播放執照申請，並且在3月初順利獲得到批准。相較於英國和德國，獲得法國的廣播許可只需要滿足到技術要求，相對容易得多。根據法國有關的規定，只要頻道通過法國衛星播出並從法國輸送信號，就可以獲得到廣播的許可。由於法國都是歐洲跨境電視協議簽約國，因此當 CGTN 獲得到法國的廣播許可之後，它亦都自動獲得在其他國家的廣播許可。德國沃達豐3月6日宣布恢復 CGTN 在它有線電視網絡的內容，CGTN 由此就實現了在歐洲的無縫銜接了。曾經成功向英國通訊管理局投訴 CGTN 的人權組織保護衛視2019年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投訴 CGTN 和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理由就是這兩個中國官方電視台播放明知是虛假的消息。在 CGTN 的廣播執照被英國吊銷之後， FCC在今年3月份表示，他們正在評估這個投訴，包括外籍人士被迫在央視的鏡頭前認罪，然後中國政府就利用這些認罪畫面作為宣傳，通過這兩間傳媒向世界各地播放。但到目前為止， FCC 有關調查仍然沒有定論，根據相關法律， FCC 並不參與監管內容。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東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約書亞·科蘭茲克認為，中國官媒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力十分之有限，他們應該被批准擁有一定的運作空間。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只要在報導資金和聘請方面有合理的透明度，就應該允許他們中國官媒繼續運作。 霍蘭茲克表示，真正的威脅並不是來自 CCTN， 而是中國的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以及好像新華社這些有真正影響力的官方傳媒，比如與中國富豪或者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個人購買地方傳媒的方式相比，它 CCTN 實際上是相當透明，新華社的讀者人數和影響力都比 CCTN 大得多。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今年5月發布的一份關於中國政府使用包括機械人在內的網絡技術來到擴大它外交官在互聯網上外宣傳播的調查內容。牛津大學的兩名研究人員和美聯社的全球調查小組分析了時任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和中國駐英大使館2020年6月9日到2021年1月31日的所有推文、轉推和回覆的情況之後得出結論，有62個虛假帳戶被用來在推特上放大和宣傳中國的官方立場。這項調查還發現，近三分之一的推特帳戶是在2020年4月到8月的5日之內創建的，時間僅相隔幾分鐘。這些帳戶長期處於休眠的狀態，但幾乎在同一時間活躍起來，他們往往在中國外交官發推後一分鐘之內就開始轉推回覆，而且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模式和正常用戶的語言模式截然不同。前五國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認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中共與西方展開一場輿論宣傳戰的重要戰場，因為社交媒體更有利於散播虛假的信息。他說，社交媒體上有標題，這個是任何文章中最重要部分，有圖像，這個也是非常重要，這個可以有講話，其中可能是一個聲音片段，某個人的講話或者是來自街頭的聲音片段，諸如此類。因此一旦公眾看到這些信息，美國和西方國家再要做出反應就已經太過遲了。外交關係協會的科蘭茲克則表示，在社交媒體方面，美國政府能夠做的事情並不多，這個需要推特和臉書等科技公司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對虛假帳號進行識別和刪除。他說，大型社交媒體公司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措施來進行標識，他們已經採取一些措施來到識別那些來自政府支持的媒體的報導，但這個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還不清楚他們到底應該審查哪一些的傳媒。但是中國官方散播虛假信息的做法已經逐漸從幕後轉向台前，甚至是肆無忌憚。最近瑞士科學家威爾遜·愛德華茲的事件被瑞士駐中國大使館鑿穿，稱查無此人，這位根本不存在的瑞士人接二連三地出現在中國大小官媒上，抨擊世界衛生組織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美國施壓之下被政治化，在瑞士大使館發表聲明澄清並不存在這樣一位瑞士科學家之後，所有報導瞬間就消失了。這個是一場信息戰和政治鬥爭。前五個大樓情報分析師蓋瑞特說，我認為他們西方國家需要一個新的組織，專注於中國整體的系統的多方面的多平台的信息戰活動，只有通過建立一個對中共所有活動有全面了解的組織，他們才能夠設計出一個全面的方法來到反擊。因此我認為主要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這個是信息和政治戰運動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新的組織來到監察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及副院長在爭議聲中決定留任香港終審法院，指出香港法律界廣泛支持英國及其他海外法官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工作，被英國香港監察組織和學者批評為可笑，而且無視過去一年國際間對香港法治在國安法下的質疑。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表示，他和英國外相藍濤文和司法大臣白洛賓一同評估之後，認為香港很大程度維持司法獨立，裁決符合法治。 因此他会同副院长贺之义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韦彦德话：香港法律界广泛支持英国同埋其他海外法官参与香港终审法院嘅工作。佢话外相南涛文同埋司法大臣白洛宾全支持佢哋留任。韦彦德话：佢将会继续评估香港嘅情况，亦会同英国政府讨论。在这次留任决定之前，已经有两名英国和澳洲法官表示不会再续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司法机构回应香港立场声明的时候说，现时终审法院共有12名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非常任法官，8个来自英国，3个来自澳洲和1个来自加拿大。司法机构说，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终审法院聆讯，有助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保持联系，加强公众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形容他们对香港终审法院的工作贡献良多，亦多次获得肯定。司法机构表示，韦彦德将会在2021年8月31号和9月2号透过视像会议参与终审法院两宗聆讯，而贺之义会在今年稍后参与终审法院聆讯。美国乔治城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韦彦德的决定表示失望，因为他没有在声明为他的结论提供任何实例佐证。
我们在过去一年就广法实施之后都看到，其实广法是给了很多新的限制给香港法庭，也都是直接影响了司法独立，譬如特首可以委任指定法官，律政司是可以取消高等法院的陪审团审讯的等等，这些做法其实是这个声明没有提及，而英国最高法院的声明也都没有去回应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学界对于香港法庭在这一年来表现的质疑，譬如是孔杰荣教授对于海外法官根本都没有机会参与到广法的审讯，那怎么可以去解说到香港的司法是独立仍是有法治呢？
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总监帕德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再没有法治，韦彦德的讲法可笑。他说，当香港的民主派领袖仍然在狱中等待一场假审讯，韦彦德这个荒谬的声明令人特别震惊。香港司法机构仍然是独立于政府这个想法简直是可笑。北京控制法官升迁，亦都会在敏感案件拣选法官审讯，这样不是法治。今年三月，韦彦德曾经说，如果香港情况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基于良知不可以再做下去，他就不会再出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去年九月，当时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施国民辞职，并且向传媒表明请辞和国安法有关。去到今年六月，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何希仪亦都不续任，说国安法有不清晰的地方。前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麦嘉林在七月决定延任三年，说他要守护香港民主的最后堡垒。他说他相信作为加拿大法官仍然有机会审理国安法的案件，但他说若果香港司法独立有变违反他的原则，他会毫不犹豫辞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上次嘅建国史话之中，我哋讲到喺费城制宪大会上，维吉尼亚州嘅代表提出一个15点计划，专门讨论美国嘅政府体制。呢项计划呼吁建立一个国家政府，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大会代表对国家和最高等词汇的意思展开激烈辩论。有些代表担心强大的中央政府会削弱各州的权力，但是最后建立国家政府的提案还是获得批准。 代表从6月1号开始讨论国家行政首脑的议题。维吉尼亚州提出的计划认为，美国的行政首脑应该由国家立法机构来挑选，他的职责是落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任期若干年，领取少量酬劳。上述几点奠定了辩论的基础。代表在跟住落嚟嘅几个星期里边，确定咗国家行政首脑嘅具体权力同职能。喺国家行政首脑嘅问题上，参加费城制宪大会嘅每一位代表，好似都有话要讲。好显然，佢哋对呢个问题已经思考咗好耐，几乎所有人都唔愿意睇到一个新嘅君主出现。虽然好多人对一人执政充满信心，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要求三人执政。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主张一人执政，理由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需要精力过人，而且要有迅速决策的能力，因此最好由一个人来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强烈反对，他认为一人执政是君主制的胚胎。特拉亚州的约翰·迪金森表示，他并不排斥一个由国王领导的政府，皇权统治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之一。但是他同时指出，在美国国王行不通，围绕国家领袖的地位和职能的辩论进行了很长时间。议会代表最后投票表决，对于一人执政的提案，七个州支持，三个州反对。在讨论过程中，任期长短和是否允许竞选连任的问题亦被提出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任期不能够太短，他指出如果总统任期只有一年或者两年的话，那过了没多久，美国就会有很多位前总统，他们会争权夺利，不利于国家和平。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张总统可以多次当选，他提出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总统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多次选择同一个人担任总统。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另外两个相关问题，一个是任期三年可以重复当选，另外一个是任期七年只有一届。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五个州的代表支持七年一届的任期，四个州的代表反对。这个问题在制宪大会后来的辩论中又被提出来，最后决定总统任期四年，可以连选连任。讨论了总统职务的设计和任期，跟着下来自然是总统的产生，这个是最棘手的问题。与会代表就此反复辩论和表决。詹姆斯·威尔逊提议总统由人民的特别代表选举产生，这些代表叫做选举人，按地区分配。有些代表反对这个提案，理由是普通民众掌握的信息不足以使他们推举出优秀的选举人，因此这种制度很难推行，而且耗资巨大。另外一名代表提议总统由州长选举产生，人口越多，州长手里面的选票就越多，没人支持这项提议，特别是人口少的州。仲有人提议总统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斯听到这个提议之后大惊失色，他说人民哪里搞得明这些事，少数不老实的人轻而易举的就能够蒙蔽人民，由人民直接选举是选择总统的最坏的方法。制宪大会代表最初投票决定由国会任命总统，然后又改变主意，决定由州议会任命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选总统。这个决议后来又被推翻。 会议代表就这个议题先后投票60次，最后总是决定总统应该由州议会提名的选举人推选产生。有人提出，如果总统做了坏事，怎样才能够罢免他呢？与会代表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道理，因此必须设置弹劾总统的程序，一旦认定总统有罪就可以赶他落台。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格瓦诺莫里斯主张设置弹劾机制，因为总统可能会受到更强大势力的影响而背弃人民对他的信任。与会代表因此批准了一项提案，提案规定总统一旦被认定犯有行贿、受贿、叛国或者其他重大罪行，就必须下台。关于总统职能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国会决定的否决权。与会代表都不愿意给总统享有否决立法的终极权力，但是又觉得总统应该在立法程序中有发言权，否则的话总统一职就没什么意思了，而国会就有独裁的权力。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总统应该有权否决立法，但是如果国会大多数成员再次投票通过，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大会最后的文件中列举了总统一职更多的细节，比如说美国总统必须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宪法生效时已经是美国公民，美国总统必须在美国生活了至少14年，年纪要在35岁以上，美国总统领取工资，但是工资数额在他任期内不得改变，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美国总统要定期向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文件中还规定了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誓言，200多年来每隔四年当选的总统就会郑重宣告，我谨庄严宣誓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去他们的朋友 Frank 屋企参加新年派对。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ead 以及 Happening。
Gosh, there is hardly anyone here, 李华。This party's really dead.
Larry.这里明明个个人都好地地的，你为什么说 The party is dead?
Well, because there aren't very many people here, there isn't much conversation and laughter. When a party isn't lively, we say it's dead. And this party is dead.
哦，你是说这个 party 不够热闹，没什么生气。现在时间都是早啫，或者等阵就会人多的啦。
I hope so. Speaking of places being dead today, I went into work for a little bit to get some things from my desk. There was no one in the office. It was completely dead.
咁当然啦，今日系除夕，冇咩人会去办公室噶。
I guess the college campus must be dead now too.
唔单止系今日，期中考试之后，学生都翻屋企过年。The campus has been dead for 2 weeks.
So, Li Hua, do you mind being on campus when it's dead like it is now?
的确有啲孤单，不过人少都有人少嘅好处噶。譬如图书馆里边就特别安静啦。
Oh, I bet the library is completely dead. I mean, who would be studying over the break?
就系我啦。不过你讲得冇错，校园里边的确冇咩人，但系停车又好方便噃。
I know what you mean about the convenience. This year, I made sure to do my Christmas shopping at a time when the shopping mall was really dead.
圣诞购物季节。铺头里边周围都系人。
I went early on Tuesday and Wednesday morning. Since most people work those times, it was pretty dead at the mall.
呢个真系个好办法，可以避开购物嘅人群，唔使同人逼嚟逼去。
That's right, Li Hua. Hey, look, the party isn't so dead anymore. Some more people have shown up, and the music has started.
Mm-hmm. The party isn't dead at all. 哎，你想唔想跳舞啊？
Sure, I'd love to dance, Li Hua. Now the party is really happening.
如果我冇估错 ，happening 系 dead 嘅相反啦。
You are right, Li Hua. It is the opposite of a dead party. A happening, H-A-P-P-E-N-I-N-G party, is one that is lively and exciting, and where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are happening.
是啊，好似忽然间热闹起来咁嘅。
Frank has done a good job. It is because of parties like this that I love the holidays.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are such happening times of the year.
新年圣诞的确热闹，大家都同亲朋好友喺一齐。不过我都好鍾意春天同埋夏天。
Why do you like spring and summer, Li Hua?
就是因为放春假同埋暑假，我都可以去外边咯。Visit some more happening places.
I can't imagine a more happening place than New York City. I mean, here in New York,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going on.
纽约的确好热闹，但系美国仲有其他热闹嘅地方噶。
I suppose that is true. I've heard San Francisco has a very happening art scene.
我真的好想去旧金山睇下，仲有我特别中意美国嘅布鲁斯音乐，所以好想去孟菲斯。
I don't know, Li Hua. I visited Memphis once,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very happening place. But then again, I'm not a fan of blues music.
诶，猫王嘅雅园就喺孟菲斯，我一直想去睇睇。我谂佢当年喺雅园一定开过好多热闹嘅 party 啦。
Elvis was famous for his wild parties. Look, the party is really happening now.
Come on, Larry, 我哋去跳舞啦！咁热闹嘅 party， 我唔想企喺呢度啊。Let's go have some fun.
Okay, Li Hua. Now this is my idea of a happening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ead， 系指了无生气；而另一个咧就系 happening， 指非常热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